爱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实在是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的时代，正是如经上所记的说，主啊，你说的这世界末了的时候，如同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主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世界上的堕落，主啊，因为世界本来就是与你为敌的，我们更感到痛心的是教会本身的荒凉和软弱。主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异端，这些各种各样的搅扰教会内部的，无论是从组织上、神学上、灵性上各个方面，主啊，我们真是看到这个征战是何等的激烈。主啊，我们也看到，主啊，这个世界真是到了罪恶满盈的时候。主啊，正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以西结书，主啊，然而在最艰难的时候，你永远只给你自己的余民有盼望。主啊，那些背逆你的人，他们要灭亡，然而你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背逆而落空。主啊，我们求你坚固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能够靠你站立得住。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仰望主，愿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主啊，清洁我们在你里边的良心，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归正，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再得建造。谢谢主，求主赐福我们余下的时间，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对了，我们为美国的大选也是做一个祷告啊。现在正是美国要进入了大选的最后阶段。主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啊，这一个强大的国度有你自己的美意。主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国家里面真是罪恶像这个左派的啊这种情况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主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国人居然支持这种想法。主要我们也看到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这些支持同性恋的人啊，这种罪恶污秽的事情居然有人能够从正面来支持他们，可见这些人的内心已经黑暗到什么程度。主要我们简直不敢想象，曾经啊是你的教会林立的地方短短的几十年里边就堕落到这种程度。主要我们知道这个正像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主啊，他所祷告的，在那个时代里边义人要有一定的比例，当这个义人的比例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时代要毁灭了。主啊，你说你来的时候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挪亚的日子没有义人了，只有挪亚的一家，在罗德的日子也没有一人了，只有罗德的一家。主啊，到了这种孤单，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那个时代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啊，我们也看到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主啊，如果我们看到川普能够胜选，我们就知道这世界还有指望。如果像川普会输给拜登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知道美国就没有指望了。这个世界还有指望吗？主啊，我们知道大概你来的日子就更加的近了。主要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有警醒的心，我们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盼望像川普这样的爱你的敬畏你的人能够，主啊，你把政权交在他们的手中，能够还继续带领这个这个世界啊这个你使你的教会能够继续来为你做见证。主啊，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基本上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呢，我们就快快把这个 耶利米书啊，走了一遍啊，就是以概览形式的挑出来重点的东西，使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书的重点呢，就是讲到另立新约啊。那么当然另立新约的同时，是要不是废掉啊，是结束前约啊，或者结束旧约。这是第二位大先知的信息哈。第一位大先知是以赛亚啊，所以以赛亚先知在圣经里边他一出来啊，他就宣告这个神与人同在啊，这个以马内利啊，神与人同在。那么我们说这一个宣告呢，就是与创世纪里边啊，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对应啊。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就是与神的关系的分离。那么到了先知以赛亚书里边呢，就是神要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在犹大的后裔当中，他们经过受苦之后啊，神要在他们中间赏赐给普世的人一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啊，人要与神重新恢复关系。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是对于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的预言。那么在这个以西结的耶利米书里边呢，就是说这一位以马内利呢是这个新约的立约使者啊，他要结束这个律法之约啊，人靠着律法得救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啊，所以呢是要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到来的预言。那么这个旧约的结束呢，并不是旧约的这个律法之约的满足，而是律法之约的不满足啊，失败。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律法之约的里面呢，他们做不到啊，他无法做，失败啊，一直失败，一直失败。所以等到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神是把以色列人借着他们的重新从应许之地被赶出去啊，就使这个约呢结束了啊。耶利米书呢就是见证了这个旧约历史的这个结束，然后他宣告另立新约。那么在这个时候，耶利米书把他的信息讲完了以后，就另外写了一篇比较短的信息，其实也不短啊，有五章的经文，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哀歌。耶利米哀歌实际上在原文里边呢就是哀歌啊，因为它是耶利米写的，所以呢就中文就加上了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之约结束是借着神的子民的受罚，因为他们违约啊，借着他们受罚来结束旧约的。那么圣经啊，我们这个主日啊一直在讲雅各，因为以色列是神所爱的啊，雅各是神所爱的，所以以色列民这个被赶出去受罚受苦，那么作为天上的父他的心痛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国的灭亡虽然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儿，对吧，这个是个必然的事儿，但是毕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啊。所以呢耶利米哀歌实际上是耶利米代表爱以色列的神啊，代表耶和华神为以色列民呢 为他自己的子民来唱一首哀悼的挽歌啊，可以这么说啊，他是哀悼的挽歌。在这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可以了啊。这是神为他的子民啊，接着先知耶利米见证旧约的结束，也就是见证耶路撒冷被毁，见证啊圣殿被毁啊，这个神的子民被掳这个过程结束了啊，所以看到子民的这个受的这些痛苦啊，神内心里面非常的悲哀。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打开圣经啊，翻到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啊，就看到这个曾经是蒙神祝福的，现在荒凉了啊，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反而成了进贡的啊。所以他昼夜痛哭啊，流泪满腮。所以从那以后啊，一直到1948年，一直到现在啊，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这个像这种文化啊。虽然以色列的历史也是很久远的，以色列文化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智慧啊，非常先进啊，非常好的文化。可是呢，它人口稀少，啊，这个呢也是与它与神之间有这种特殊的立约关系啊，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呢，下边就说到了啊，以色列整个这个他灭亡，耶路撒冷灭亡，西安啊被掳掠啊，人民被毁灭被掳掠啊，这样的这个悲哀啊，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先知啊，他们的祭司啊，都一同的蒙羞啊，整个的这样的过程。那么耶和华神的手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当今的这个我们看到犹太人啊，他们的文化里边呢，跟中国人有一个文化里边有一种类似的相类似的地方哈，就是都有一种悲凉啊，有一种悲悯的感觉啊，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这音乐啊你可以表达出来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人的音乐和中国人的音乐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和西方人的音乐不一样啊。西方人的音乐基本上是大调的啊，哆咪嗦的啊。希伯来人的文化的音乐啊，和中国人的音乐呢，就有点相似，小调的比较多啊，拉哆咪的这个比较多。当然在中国的音乐里边啊，五音啊是中国传统上的这个小调啊。没有发啊。那么这种悲凉，但是以色列人的文化的悲凉里边呢，他总带着希望的啊，不像中国人啊，中国人要欢乐的时候呢就放肆啊，摇头晃脑啊，要悲泣的时候呢就绝望啊，所以每一次我想到这个中国的悲凉的音乐的时候呢啊，就想到有一个电影里边说，这个因为这个苦日子过多了啊，人呢就唱酸曲啊，慢慢就成了民间的小调啊。每次我就想到以前的《水浒传》啊，里边这个它的主题曲啊，就是非常悲凉的这个二胡的那种，和后来的连续剧不一样啊。就以前的时候，那个拍的《水浒传》呢， 就得得的得得啊，就人感觉哎呀，真是那种悲凉啊，那种绝望，那种痛苦。当然，你看那个《水浒传》，到了最后啊，水泊梁山最后的结局也是绝望的，没有出路的。但是以色列不是啊，以色列的这个他的悲凉里边啊，永远是带有先知性的盼望啊，在里面。即便就是先知耶利米的哀歌啊，里面也仍然呢是带有盼望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看一下啊，三章第十九节。耶利米哀歌三章第十九节这样说啊：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啊，这个纪念什么呢啊？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思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然后我想起这些，下边这话非常重要，怎么样呢？就心里就有指望了。其实先知耶利米他说了这句话了啊。以色列人啊，这个犹大人被掳，先知耶利米代表上帝宣告说，神的心中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使他们末后更有指望啊，所以呢，在这里就说啊，我思想这些事儿的时候啊，所以我心里就有指望了。所以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和犹太人的文化里边都有悲凉感啊，但是中国人这个悲凉呢，那个字叫做愁啊，还愁啊啊愁啊，问君就有几多愁啊啊，一江春水向东流啊。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不啊。所以他是有盼望的一种悲悯啊，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国歌，这个叫哈提卡啊，就是那个期盼啊，中国人翻译成希望之歌是不对的，应该是期盼之歌啊。我们说希望只是你有一个希望嘛啊，希希的望是吧？也许行，也许不行啊，我希望它行，但是期盼之歌不是的啊。提卡的意思就是肯定行啊，只是需要等到时间啊，我在忍耐等候这个时间，所以它翻译成盼望或者是期望啊，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只是需要一个我忍耐的时间啊，所以这个 tikva 的过程就是我现在在等待这个时间的到来啊，所以它的这个国歌呢，就是 hatikva 啊，就是那一个盼望啊，那一个期望指望啊，一定会来的，然后，所以说呢，耶利米啊，他就这个在哀歌里边啊，甚至他就说，我虽然在痛苦当中啊，我追念这些痛苦，我心里就有指望了啊。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啊，是因他怜悯啊，我们不至于断绝了啊。所以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啊，所以每天都有一个 new start 啊，有个新的开始了啊。这个神的诚实啊，永不会改变，也永不会废弃。所以这个呢这个先知就说我们还是有指望的。然后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啊。下边说，人在幼年负轭，原是好的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啊，受一些苦啊，这是好事啊。包括一个国家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咱们中国人里边也说这样的一个相对关系啊，就是失败成功之母啊。所以呢，早期年轻的时候。啊，受苦有好处，所以他当独自无言啊，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啊。他当口粘贴尘埃啊，或者有指望，这就是你要谦卑啊，要放低自己啊，这个指望在这儿。然后他当犹人打他的腮颊啊，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 啊，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也就是说，神不会就这样啊，就永远放弃了。后边呢，当然还有很多了啊，我们就不一一的把这些都说出来了啊。虽然是有多少多少的难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省察自己啊，要在神面前举手，要祷告，要悔改，那么就有盼望啊。那么到了最后呢，在这个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啊，说西安的民呐、啊，你的罪孽的刑罚受足了啊，耶和华不使你再被掳去啊，这个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些盼望的应许啊。那么第五章最后啊，十九节就是说，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啊，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呢？啊，为何永久离弃我们呢？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啊，我们便得回转啊，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这是先知啊为子民在神面前的一个祈求，但是在当时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啊，所以最后呢，还是你竟然拒绝了我们啊，向我们大发烈怒。你发现这个旧约先知的这个很多信息啊，都是开放式的啊，他最后呢，并没有一个结论，因为结论还没来呢啊，这个叫做渐进性的启示。你会发现，你读很多旧约的诗篇啊，或读什么东西，好像这个事情呢，哎，这个诗句没写完啊，它没有还没结束啊，为什么呢？因为事情的确还没完啊，所以他们这个耶利米他哭。啊，因为当时的确神的子民受苦，但是他有盼望啊，他把这个盼望的信息带出来啊。好，这个五章的经文啊，就是耶利米哀歌。好，关于这个另立新约啊，大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以西结啊，先知以西结书。我们的屏幕上呢就打出来啊，它是为民守望啊，为民守望。咱们一直在介绍，就是先知耶利米呢，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哈，就是这两块无花果的比喻。一批呢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啊，就是当巴比伦进攻的时候啊，这个当时耶路撒冷沦陷了。沦陷了以后呢，百姓人民就分成两批，一批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另外一批呢就留在了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这块地方啊。那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呢，就是掳出去的这帮人是好的，留下的这帮人是坏的啊，留下的这帮人他要被消灭掉啊。那么被掳出去的这帮人呢，经过训练以后呢，他要再回来。所以这个在留下的这帮人当中，就是先知耶利米在他们中间来服侍。当然耶利米他是一位先知，但是他在当时的社会里边的这个身份呢是祭司啊，他是民间的一个啊，他是一位祭司，所以呢他在民间是很有说话的这个权威啊，有说话的这个身份啊，他所以百姓要听他讲的话，是很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呢就在这个留在耶路撒冷里面啊，他亲身经历见证了旧约结束，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焚烧，子民被掳掠的整个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在一个过程里边呢，耶路撒冷是多次被掳的啊，犹大人是多次被掳的。那么其中一次比较重要的被掳，那么被掳出去的这些人呢，都是一些耶路撒冷精英式的人物啊。那么比较早期的被掳是但以理的那一批啊，但以理被掳的那个时候啊，他比这个以西结先知被掳的这个时间呢还要早。这个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吧，六七年的时间啊， 所以当时被掳的人并不多啊，这个当时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啊，攻破啊，然后呢，当时并不是特别敌对的啊，也没有说把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废掉啊，只是这个使耶路撒冷当时的犹大国呢，要臣服于巴比伦。那么当时呢，就掳去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那大概是犹大王室里边非常属灵的人啊，所以他们在外邦之地的见证我们看见了。那么等到这个约雅敬啊，这个王，他死了之后，其实他是被掳的啊，掳到半路上他死掉了啊，然后就立了他的儿子约雅金这个做王。那么这个约雅金这个小王啊，只做了三个月的时间啊，巴比伦又来了，所以这个约雅金呢就投降了啊，他没有打啊，所以他啊带着这个所有的王室啊，就投降了。投降了以后呢，巴比伦就把他们就掳走了。掳走了以后呢，当时这个跟着他一同被掳的人当中，就有祭司以西结。从以西结书一开始介绍啊，他30岁这个在这个祭司就职的这个年龄啊，他来神呼召他。呼召他做什么呢？啊，就是做神的代言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呢？叫做守望者的身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了解一个神的心意啊，就是说，因为掳出去的这帮人呢，啊，不管是之前去的也好，当时跟以西结一起被掳，还有后来啊，这个巴比伦又设立这个西底家做王啊，西底家又背叛啊，所以干脆是这个巴比伦来了以后，把整个犹大国彻底消灭了，然后呢，就把这个所有的能掳去的啊，就把国中最穷的人就留在了耶路撒冷，剩下的这些人呢，全部掳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民啊，就相当大的一个数量。那么在这个被掳去的民当中呢，就有一位年轻的祭司啊，就是以西结。那么被掳去第五年的时候，就以西结30岁啊，这时候神在他就职祭司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呼召他啊，立他为被掳去的这些就是好的那一筐无花果啊。当然这个好的无花果呢，并不是说那个时候他们特别好啊，圣经说不是的，实际上那一批人呢，也是悖逆的啊，也是要这个被管教的，只不过被掳去的这帮人呢，他是可被管教的，被留下的这一批人呢是不可被管教的啊，所以这只好就朽木不可雕也啊，只好丢弃了。那被掳去的这些呢，他们经过这个在外邦之地的患难啊，圣经就说，神说好像神炼净他们一样啊，然后神还要把他们再带回来。所以在这一批人当中呢，就设立这个守望的先知以西结。那么守望的先知以西结呢，我们可以想象啊，既然是守望的，在有希望的这一批人啊，这个神寄希望的这一批人当中工作的，那么他可能带来什么信息呢？啊，所以以西结先知呢，他带去的重点的信息有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向被掳去的这一些人来解释为什么耶路撒冷会灭亡。啊，所以以西结先知他不单单是像耶利米啊，按照约的标准来指责神的子民没有守约啊这件事情。因为神要在这个被掳去的这一批人当中呢，神要在他们的后代里边啊要另立新约，所以呢不特别强调这个旧约的问题啊。这个耶利米是强调旧约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是按照约的标准受罚。 但是被掳去的这些犹大人呢，谁没有特别强调立约的问题，而是强调了，说明了为什么以色列这个立约的人民啊，有圣殿，有耶和华的荣耀在那里的人民，怎么可能外邦能够把我们消灭掉呢？啊，这怎么回事呢？神不要我们了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西结在异象里边看见啊，就是耶和华的荣耀是怎么离开圣殿的，原因在哪里？啊，其实呢，也是借着那个来向子民来说明，一方面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神的保护、神的同在没了，对吧？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就是一个普通的和世界上其他的这个人民和土地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神的保护没了啊，所以才会灭亡啊。那么这个被掳去的这些人呢，就要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然后神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啊，也说明这个问题。那么神至少两次特别完整强调的，就是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在被掳到外邦去的这批人当中，借着守望者的身份啊，特别向他们传讲的，就是你们被掳去了吗？神不是希望你们受苦，神也不是希望你们灭亡，那么神希望你们悔改啊，你们在这样的患难里边不要再去依靠那些虚假的宗教了，对吧？好好想想，要好好悔改，对吧？所以要悔改，然后归正，对吧？然后指望要在还在你们中间啊。所以神不是希望你们死的啊，神希望你们能够重新悔改啊，能够归正。所以这是以西结先知啊，他重点的信息。那么一些先知呢，当然他既然是在被掳的这一批人当中来侍奉的，那么他同时呢又是一位祭司，所以他就在信息的后半部分啊，就强调了预言了这个以色列民的回归和他的复兴，同时呢在40章以后啊，就预言了新的圣殿啊，新的圣殿，那么旧的圣殿没有了啊，那么新的圣殿，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啊，要有它的侍奉。我跟弟兄姊妹说过啊，这个以西结书里边这最后的这八章经文啊，那么我是非常难解释的啊，如果从40章开始啊，就是它有9章啊，所以呢就是这么大的一段经文里面描述的这个圣殿啊，它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圣殿呢？啊，指的是新天新地里边的圣殿吗？也不像啊。指的是这个第二圣殿吗？啊，当然也不是。那么是指的在地上还要建立第三个圣殿吗？或者是千禧年国度的时候的圣殿吗？这个也不对啊。这个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直到他再来之前，地上的这个圣殿呢应该不会再用了啊，杀羊献祭的事情也不应该再有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一次永远有效的献祭了啊。所以这一个圣殿的情况呢，当然里边有很多的教训啊，有很多属灵的教训，这个是有的，但是就是说它的属灵意义到底怎么回事，很遗憾啊，我自己现在也没搞懂啊。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啊，也许等着来了我们就懂了啊，但是现在呢这是对我来说啊，这是圣经里边最大的一段的经文解不开的啊，我自己也没弄明白啊，就像这个千禧年国度啊，我也跟弟兄姊妹说过，我说我不懂啊，有的人说是前千啊，有后千，有的是这个无千啊，我说我肯定是相信有千禧年，怎么可能无千禧年，圣经里说了嘛，是吧？但是是前是后是什么时候，我这个是 对我来说是个奥秘啊，我不懂。所以以西结书里边第八章这个四十章以后啊，这个对于圣殿的这个预言呢，也是啊，它对我来说是个奥秘啊，我还解不开。那么我就本着圣经的原则啊，解不开就不能强解啊，我不敢解啊，解不开就跟弟兄姊妹说解不开啊，不敢随便强解，因为咱们知道强解经文的结果是可怕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承认呢，就是我们是有限的啊，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当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是解不开，或者我们的灵性还没达到这个程度，解不开。虽然有很多解经书啊，他们这么说那么说，但是我都觉得对我来说都不是十分的说服我。好，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这样介绍一下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在这里我们来把这个先知以西结书的大纲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讲到先知以西结啊，他的主题啊是为民守望啊，我们也就是说他向百姓宣告的信息的重点就是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啊，义人若转去行恶，他的义将不被纪念，恶人这个悔改啊，神因着他的悔改必让他因此活着啊。也就是说，虽然你们被掳，虽然你们的历史违背了神啊，神是圣殿是耶路撒冷拆毁了，但是如果你们转向神的话，你们就不至于灭亡啊。所以这个呢是先知以西结对于当时的被掳去的百姓神托付他要讲的关键性的信息啊，这个概念，关键性的概念啊。然后呢就是当然他对被掳去啊罪恶的审判惩罚，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复兴啊，先知以西结呢都有这个很多的啊这个记述。那么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呢，基本上来说是按照一个时间的进程来继续的来记述来发表，也可以说这是神借着他的祭司啊向被掳去的子民讲的七段啊七个大的段落的信息啊。基本上呢都是按照时间，这是被掳去哪一哪一年啊，被掳去哪一哪一年。那么我们再结合着这个历史书啊，结合着历史书，我们就大概知道他这个当时的讲的这个话的这个历史背景，还有呢就是他跟先知耶利米之间的这个互相呼应的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关系啊。好，第一段呢有三章的经文啊，这个三章经文里边呢就是讲到祭司啊，或者先知啊，或者守望者啊，他的三个身份啊，以西结、蒙召，这里介绍了他的时代啊，所以这个圣经一开始呢，就是说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啊，这大概是三十岁，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啊，那么那一年是哪一年呢？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也就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啊在位第五年。那么他在第十一年的时候啊，耶路撒冷就被灭了，所以这中间呢大概有六年的时间啊，有六年的时间。他是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啊服侍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工作时间。我们说耶利米比他要早很多啊，耶利米工作了大概有四十年的时间啊，所以他的时间的跨度啊更大。那么所以正是约雅金掳去第五年啊四月初五日，然后呢这个 祭司以西结在这个被掳的人当中，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啊，就是巴比伦啊，这个加巴鲁河呢，这个加巴鲁这个字呢，就是远方啊，至远方的那条河啊，那么这条河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据一些解经的说法呢，说是在今天波斯湾的东北方向啊，波斯湾的东北方向，它是这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已经汇集在一起啊的一个支流啊，这个是从河东面的某一个地方流下来。那么那个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平原啊，很多平原，就是这个大概啊，到了这个两河流域的入海口啊，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就表示他们呢，在这个月牙湾啊，这个的尖端了啊，就是这个米索波达米亚啊的西南部，不对，东南部啊，东南端啊，这个两河流域下来，在那个位置。那么然后这个以西结就记载了他蒙召看到神的荣耀啊，从北方而来。那么咱们最近呢，感谢主，我们也正在查先知以西结书。那么大家就还记得啊，这个北方的这个看到的这个神的荣耀，好像大风啊来到以西结的先知的面前。那么这个是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以西结先知的这个书里面啊，就是说虽然啊他的子民被掳了，但是神还要在他们中间呢，要暂作他们的圣所啊，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啊，虽然离开呢，还要，所以这个在啊记载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啊，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十四节啊，以西结书十一章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兄弟啊，就是一块被掳去的啊，这些以色列众人说啊，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那么这话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工作的那些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坏的无化国啊，他们觉得他们是蒙福的啊，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啊，所以被掳去的这帮呢，明显的就是被谁惩罚了，被神赶走了啊，所以呢这块地归我们了。然后下边说了，所以呢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啊，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这里说的是全家哦，实际上是一部分啊，也就是说留在耶路撒冷那部分也不算的啊，所以呢就是掳出去的这帮才是以色列全家啊，远远的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的列邦中，下边句话说，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啊，也就是说有形的圣所，有形的这个圣殿啊，已经被毁了，但是无形的这一个神的同在是跟着子民被选被这个掳出去的列邦当中啊，神一直是与这些被掳的子民同在的啊，然后呢就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必从万民当中再把你们招聚回来啊，又将你们啊以色列，又将这个以色列地呢再赐给你们。所以这个呢就是先知以西结啊，他看到的这个大的这个异象啊，就是神的荣耀啊，从耶路撒冷就追随着他的子民到了外邦啊，这是何等一个种的安慰啊，我们看到神的爱啊，是这个何等的忍耐宽容啊，慈爱怜悯。因此在这个神的荣耀之下啊，这也算是权威啊，先知以西结他服侍的这个权威啊，在这样的大的荣耀的显现里边，神就设立先知以西结做 这个守望被掳守望的这个职分。然后下面就记载他怎么样领受信息神怎么样立他要来这个传讲信息等等的这些信息这些的。然后呢就是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呢我们这个叫做就是他被立了之后发表的第一篇信息。那么这篇信息的重点就是耶路撒冷的罪恶已经满盈了，时间到了，结局就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宣告耶路撒冷要他的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最终的这个神给他们的时间这个终点到了。所以特别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如果你翻得快就翻到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说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来到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结局就是旧约这个兑现的时候借着惩罚所以接下来就宣告这个惩罚。那么第二段信息呢，它的重点就是记载了从第八章开始记载了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对不起，我写错了不是离开他的子民，是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不是离开了子民，而是追随他的子民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有点这个打字打错了对不起弟兄姊妹把它改过来第二段的信息是耶路撒冷这个耶和华的荣耀他是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在第八章里边呢就记载神借着异象使他来到这个圣殿里边然后就使他看到这个圣殿里边是何等的罪恶这些祭司这些以色列的妇女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就是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就神的子民敬拜上帝最忠心的地方了。但是呢里边是到了最深层的时候地方都是充满了罪恶。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悲于是呢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第八章第六节又说了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的大可憎的事，然后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他说你看见了吗这个就是耶和华神荣耀离开圣所离开耶路撒冷的原因。当时呢以西结先知在耶利在这个圣殿里边所看到的这个耶和华的荣耀这个是在第三节第三节的后半节和这个第四节这个地方说神的灵将他举在将以西先知举在天地中间，在异象当中带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朝本的北的门，在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就是这个惹动祭邪的，然后谁知在那里有耶和华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和拜偶像的事情同时在圣殿里边存在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每次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心里边特别触动。圣经里边常用这个夫妻的关系这里说惹动祭邪的，这个祭邪原文就是妒忌的意思。那么这个图画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好像这个妻子把野男人弄到家里来，当着丈夫的面行淫，也就是说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 祭司作为侍奉神的人，当着神的面把偶像搬到这个神的家里边，搬到他的圣殿的深至圣所最深层的地方。神容忍，容忍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所以神曾借着先知质问以色列人，说你们能说耶和华神没有忍耐吗？我们这些有罪的凡夫俗子，我们尚且说老子眼里容不下沙子，是吧？可是神忍耐他的子民有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当然在这里也说了啊，说这个耶和华的荣耀跟他在平原看的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后就追随着他的子民到了被掳之地。被掳之地也是拜偶像的地方，但是神怎么说呢，没有嫌弃那地方的污秽，而是忍耐着那地方的污秽，在污秽之地继续成为子民暂时的圣所。接下来呢，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记载了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过程。那么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这个呢就是耶利米同时在耶路撒冷啊发出信息。那么这边呢就是记录见证耶和华的荣耀的离开，那边就告诉犹大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也告诉耶路撒冷的百姓说，这个现在呢悔改已经没有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不再发悔改的信息，说投降吧啊，只有投降这一条路了，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耶路撒冷的保护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在这个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之前的时候，你悔改还有作用啊，还可以啊，耶路撒冷还不至于灭亡。但是等到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是今天常说一句话，这个晚了，太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再说，所以这个西底家来问这个耶利米啊，当时在耶路撒冷工作的先知这耶利米的时候说，神有什么话？神说，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你出去投降啊，投降就保命，你不投降，你负隅顽抗，你就灭亡。这就是这两个的这个信息啊，这个对当时的状况的解释。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于以西结书啊先介绍上半部分，那么下个周呢我们回来继续讲下半部分啊。大部分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呢都参加星期五上午的以西结书的查经，那个呢就是今天晚上的信息就成了咱们一个复习啊。因为说实在的啊，以西结先知的信息绝对不是咱们就这么查一遍我们就弄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借着这个概览啊，把它重新再归纳一下啊，我相信也不浪费时间。那么有没有参加星期五的查经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对先知以西结书有一个概念，它是为民守望啊，是为什么民呢？为掳去的，当时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啊，被掳到外邦之地的这一帮犹大的百姓来守望啊。就告诉他们被掳之人的出路在哪里，解释他们为什么被掳啊，然后呢再说他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就是悔改归正啊。他们过去祖先留下犯的罪啊，他们如果不继续犯罪，他们还是有希望的啊。他们神还是，如果他们悔改啊，神还会领他们回来。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呢我们圣经概览以西结书概览啊，我们就跟弟兄姊妹介绍到这里。我们快快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有弟兄姊妹有什么信息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交流的，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先一同祷告 作为今天我们信息的一个回应。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看见主啊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作为，在万民当中的作为，主啊，我们也听见你借着你的众仆人所发出的信息。今天是你借着你的仆人以西结对当时你的子民所发出的信息，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所发出的信息。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也是背离你，拜偶像，悖逆，甚至于现在我们从政府到百姓都在高呼无神论。然而主啊，先知以西结守望的信息也是我们的信息。主啊，恶人死是你所不愿意的，因此今天你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真是苦口婆心的来劝我们，引导我们悔改归正。主啊，借着我恩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能够以马内利与神和好。主啊，你的大恩大爱，我们真是用语言怎么能说得明白呢？唯愿你的灵来光照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明白我们蒙了何等的恩。主啊，使我们不废掉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接下来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感恩，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好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圣经概览的学习就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回应。圣超哥，喂，
哎，不好意思，刚才可能开开声音了。
好，这个，有分享有问题啊，大家就把话筒打开。咱们的时间宝贵，请大家抓紧时间。
这个谢谢张牧师刚才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哈，就是谈到圣殿这个呢，我跟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分享，就是说这个圣殿呢，就是说从这个出埃及看呢，是神指示摩西来建的，当时是一个会幕啊。这个会幕呢，这个连这个这个最小的一个线，什么样的线，颜色都是上帝指示的，没有人一点的意思掺杂。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这个全世界全地上，神呢要为自己找一个居所，那么这个居所呢设在哪一个民族中间呢？就是设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中间。那当时神领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那大概呢这个有六个月的时间啊，这个会幕就建成了，大概建成六个月的时间啊，半年左右哈。那这个就是神的要求非常严格啊，不用什么样线哈，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细麻捻成的这个白色的线，那线都规定什么颜色啊，它有很深的属灵的这个预表在里边啊，包括它这个整个的设计哈，这个至圣所呀、圣所后这个外院同祭坛啊，整个的摆设它就是一个十字架。如果我们仔细看呢，它的摆设是一个十字架啊，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中，他这个安营的时候也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安营， 安营出来的他也是个十字架，所以在这个巴兰当时这个来这个就是当时巴勒请他来诅咒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就越接近以色列营地，因为这营地很大，大约200万人，越接近越看得越清，这个太壮观了啊！整个一个是一个十字架的摆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啊，这个救恩啊，就是看到这个神要拯救人类啊，这个十字架啊。那后来我们说这个就是说在全地上，这个就是会幕以后到所罗门大概966年左右他开始建，大概有7年时间，我967左右他开始建，7年大概花了7年时间左右建成了这个圣殿啊，所罗门圣殿啊，大概到960年建成了啊，圣殿建成以后有个献殿礼啊，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全地上，就是说我们说啊，这个上帝啊，这个指示了这个怎么样建这个殿，那就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啊，预表什么啊？施恩座预表什么？约柜预表什么？啊，这个里边的这个金灯台预表什么啊？啊，这些都非常都一直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啊啊，指向基督。那金灯台在整个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圣所里面是黑暗的，但是唯有金灯台这个光照耀，那么说明什么呢？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唯有基督在照耀，他的光在照耀，那是真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这个啊，这个。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生命的光啊，这都非常的啊，非常的深刻啊。那我们说后来呢，这个就是刚才张牧师分享到这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啊，他就谈到圣殿被毁了以后呢，那么大概就是在主前586到587年公元前这段时间啊，圣殿被毁了，被毁了以后呢，那么后来所罗巴伯回归以后呢啊，又建了第二圣殿啊，那这段历史呢，圣经中都有记载的。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第二圣殿呢，在主后的70年又被罗马将军提多将军所毁坏了啊。当然这段时间从提多毁坏到马拉基书这段时间经历了两约史，我们看到有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怎样的这个亵渎圣殿啊，在这个里边献猪啊不洁净的遗迹，还是把这个圣殿中呢啊还放了这个宙斯。这个就是这个偶像放在里边让工人敬拜啊。那我们看到在后来呢，我们说就我是说分享就是后面一点，就是说在主后70年以后呢，有没有尝试建了这个殿呢？有尝试但是失败了。有一次呢，就是说罗马一个皇帝呢，他呢他想建，同意了建，犹太人都准备好了这个木料，但是突然一阵地震了，大火这个烧掉了，所以这个殿呢就没有建成。但是没有建成以后，到了主后的大概632年左右呢，这个回教兴起以后呢，从670年到610年这段时间，他们建了两个，一个叫做欧马清真寺，就是我们说那个金顶的清真寺啊，另外一个就是阿克萨清真寺啊，他把这块地大概有35亩地，这个圣殿山的地也35亩啊，这个他们建了这两个这个回教的清真寺啊。那回教清真寺呢这个我们说呢很明显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你比如说穆罕默德他说他呢曾经呢骑着一个神兽啊，叫希莱克啊，然后这个神兽呢是女人的脸，这个马的身，孔雀尾，带着翅膀，把它从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然后经过西乃山，经过这个希伯伦，然后到了这个圣殿山啊，圣殿山当时已经被毁了，圣殿山，那么他呢下来以后呢，从那儿登块石头登天了，升天了啊，说得到这些所谓的圣训啊，见到了耶稣，然后呢他带领着耶稣还有摩西亚伦他们一起来祷告。那他们这个伊斯兰教就是说呢啊，既然他穆罕默德带着他们来祷告，就是说他把他们都超越了，把他们都代替了，就是说他是最后的一个得到了最高的，就是最后的权威的启示了，把他们都代替了啊，所以他这个不是从上帝来，不是真理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法国和维也纳又发生了，让他针对犹太人，针对教堂和针对但是天主教堂和针对犹太人的这个公信的搞，就是他的犹太人的公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一个还有杀戮在法国。这都是呢，这个我们说都是从穆罕默德他这个 伊斯兰教的他这个错误的教导中下来的啊，错误发生极端就错误的教导来教导的，对吧？这是不对的哈。我们说这个很有趣的是说，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也没有把这两个回教的这个清真寺摧毁掉啊，没有摧毁掉，但是他把它做成他总指挥部了啊。就像这个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时候，他们总指挥部设在中国天坛，也很有意思啊，设在天坛，因为天坛呢，他们就不想这个他因为也是多少还是觉得设在这里的意义更重大啊，他们设在天坛了，中国的。我就是谈到天坛了，我就说中国他也设立了一个坛，最高的一个祭祀地点就是天坛，但是天坛中他没有偶像，他写着皇天上帝啊，他上面有皇天上帝，我从小是去过啊。他没有偶像，但是这不是从神，他是自然，他认识到有一位天啊，因为过去中国早说这个诗经啊书经就说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唯皇天不长，行善降之百祥，行不善见之百殃啊，很多这个都中国是敬天的啊，大哉干宣，万物之始埋统天啊，这是易经的说。那后来我们就说这个长话短说了哈，就是说中国呢这个天呢，实际上是从他隐约感觉到揣摩到跟罗马书说能感到有天，但真正启示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就是说就是圣殿啊，就是在是给了我们的就是以色列人了，就是以色列人啊，就是犹太人啊，很宝贵啊。那最后我们说到呢，按我来读圣经呢，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圣殿要建起来，但是呢按我来读圣经它成了敌基督的殿，就是有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他要坐在这里边自称为神，就是根据推拉佐伦加后书啊，要有人拜他。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推拉佐伦加后书讲，就是说他要高抬自己啊，这个超过自己称为神，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受人敬拜的，并且坐在神殿里自称为神，就是那个时候他不允许一切的崇拜的都不可以，只能崇拜他。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啊，就是你其他的拜其他的都不行了啊！你说你拜其他的啊，这个穆斯林呢、啊，这个那个的佛教啊，什么这、啊，反正所有的你不拜他就要被杀啊。那么我们看到最后张牧师给我们谈到了这个以西结书最后那些那几章讲的那殿啊，大概是讲的是千禧年里的殿，主耶稣来时主亲自建立的殿啊，大概有一种神学解释哈啊，但是我们也说呢。这都是有的时候主再来之前我或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可能要明白了。我就是暂时在这方面跟大家分享一点啊，不对的给大家指出啊。
好，这个谢谢王松弟兄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补充啊。那我这里呢就再一次画了一个会幕的图形啊。那么地上的会幕呢，刚才我也把这个出埃及记第25章的最后一节啊40节，就是说神要叫摩西谨慎啊，这些物件呢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造。刚才王同弟兄提到这问题啊，然后呢就为什么是这样的哈，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说呢，这地上的这个会幕就是天上真帐幕的影子啊，是那一个影子，是一个地上有形的啊，借上一个属物质的啊，属地的这样的一个有属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有形的会幕呢，叫我们来了解天上真帐幕侍奉的原则。那么刚才呢王德定提到了这里边有一个无形的十字架，对吧？所以呢我在这里就用这一个红颜色的啊，这个虚线啊来代表啊这个十字架，我不知道是不是清楚啊，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看到吗？啊，那么这个十字架呢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与神合一，与神同在，以马内利的以马内利之路啊。那么当然这里边呢就是至圣所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至圣所，这个至圣所这个里面啊这一块它原本和外边是同一个，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了啊，那表示在旧约这个圣地上的会幕还在的时候呢，这个神和人同在，就是通向至圣所的路向为显明啊，也就是神人要跟神合一，这个关系还不可能解决。但是神借着这个呢预表了一个与神和好的这条路啊。那么这条路呢，第一个当然这个是这里啊进入以色列的会众啊，神的子民进入到这一个会幕里边去的时候呢，就表示进入到神的工作里边了。那么这个工作的经手人，也就是中保或者叫做祭司啊，他们是来经手人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呢，就是那一位大祭司啊。进来以后，第一个地方去的啊，就是这个这个祭坛啊，要先到祭坛这个地方来献祭。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就是我们的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那我们呢要到这个地方来献燔祭啊，就是说我们要归给神啊，就是献祭是第一步。然后献祭完了以后呢啊是洗盆啊，继续往里走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呢是洗盆。洗盆呢就表示洁净了啊，就表示洁净了。那么洗盆完了以后呢，就可以进到圣所里边去啊，在祭司的工作里边，今天我们基督徒啊都可以进到这里边来了。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因为我们经过了祭坛啊，经过了洗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圣所里边来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圣所是和至圣所是分开的啊，因为实际上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啊。那么这个灯台象征着生命的光，生命的见证，对吧？陈设饼的桌子是象征着神的供应和我们的感恩啊，所以那里就放着陈设的这个素祭啊，这个饼，吃饭吃的东西嘛，面包嘛，是吧？就是说表示神给我们的供应，也象征着真理的供应啊，象征着我们感恩啊，我们把这些拿来献在主面，所以这是十字架的两个边啊，一边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一边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神的供应和我们的感恩的回应。那么到了最顶上呢，就是金香坛啊，这是祭司在这里烧香的地方，象征着我们圣徒的祷告啊，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那么那个时候呢，再往前就走不进去了，是一个幔子隔开了啊。那里边呢就是约柜啊，约柜的上面是神座，象征了神的同在。那么下边呢就是放法版的约柜，表示神是以立约和他的子民建立关系啊。然后呢，基路伯象征着神的使者的保护啊，这个是在神大能的使者当中啊，是绝对是被保护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象征着这个至圣所啊，象征着神与人会合的地方。那么我们对神祭司对神的祷告和神向人的启示呢，在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打开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最后的断气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幔子啊就被撕开了啊，从这里就撕开了，打开啊。所以呢，这个就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已经打开了啊，这个地方没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走过这个祭坛啊，走过洗盆啊，直接进到这个 至圣所进到这个圣所里边来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一进来就是直接就面对神座了啊，面对与神同在，所以而且呢，我们是坦然无惧的进去的，这是何等美好的啊！这个就是地上的这个会幕和后来的圣殿啊，它所代表的意思。那么现在呢，这一个侍奉的原则在天上呢，仍然是正在继续啊，那是真帐幕在继续啊。那么地上呢，它是象征啊，它是预表，它是影子啊，让我们能够理解神救赎的那一个原理。奇妙吗？好，
牧师讲，尤地牧师讲，这个以西结书后边的这个圣殿是预表新约教会，是不是这样？
反正各种说法都有。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预表新约教会，你得说明它是为什么它是预表新约教会。我通常认为呢，第二圣殿啊，它是预表新约教会的啊，这个是根据这个撒迦利亚书啊，是我们能够这大概知道啊，这个是对于新约教会的预言啊，这个第二圣殿它代表着啊。那么在这个以西结先知的这个这个经文里边，到时候我们来看啊，我们马上就查到了啊，查到的时候呢，咱们看看到底里边说了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它啊。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属灵的教训，但是这里边呢也的确有很多很难解释啊。如果解释的太牵强呢，我们可以参考，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挺牵强的。所以在这里呢，还要献赎罪祭啊，特别强调献赎罪祭啊，献燔祭和平安祭。而且呢，在44章里边有说啊，朝外的门啊，那门要关闭。那么我就觉得这很像当今的圣殿啊，在这个朝东的东门关着。当然不，实际上它不是个意思啊。到底它什么意思？我。解不了。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启示录不是告诉我们，就是启示录没有圣殿了吧？
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说羔羊就是神的殿啊，但是好像，但是有一个地方提到，就是这个神的殿打开，然后看见约柜呢，提了一下，但是好像也有一个地方说没有神殿，没有神殿。
对，这个天上的殿打开了啊，这是我说这个在11章的最后，我看看是不是啊，别记错了。啊，对，11章第19节啊，说天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啊，在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呢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和大雹啊。
对，然后21章22节有写的，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到时候那个希伯来书也说，就是这是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地上是个影儿，然后真的在天上，但是就感觉到他的这两节经文好像就明白。
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从第6章到第11章呢，他是讲到这个 七印的揭开啊，也就是这个救赎工作的最后一个过程啊，七方面，对吧？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最后呢，就是当时天上的殿开了，这个不是指的和二十一章不一样，因为二十一章已经进入到新天新地了，对吧？就是十九章的这个过程呢，已经过去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边啊，一直到第启示录十一章这十九节，这个揭开七印的整个这个过程，那还是天上的圣殿要正在运用的运作的过程啊，我们现在啊，就是天上的圣殿现在正在运用，正在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啊，就像咱们在这里画的这个就是这个会幕呢，它还是有这个救赎的整个的工作在这里边的。那么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救赎工作就结束了，对吧？所以这个旧约啊，就是圣经的旧约时代，是地上的会幕啊，地上的这个圣所在工作啊。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地上的这个没了，所以呢这个圣殿就结束了，对吧？地上的会幕影子没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呢？天上的开始用了啊，一直用到启示录十一章最后啊，这个天上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呢，就是神的救赎工作的最后要完结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十一章十九节的这一个景象。那么这个是神借着约翰呢，在异象里边看到了啊，就是将来神的救赎工作，也就是新约时代将近结束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圣殿的结束呢，就是旧约的结束。那么天上的这个圣殿的结束啊，它的运作的结束，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天上给我们做大祭司，他赎罪祭啊等等这些，只等到整个新约的结束啊，不再有救恩了，不需要了，因为救恩已经结束了，对吧？恩典的门已经关了啊，该下地狱的下地狱，该进堂的进天堂，这事情完成了，所以新天新地进入永恒永生的时候，那就不需要赎罪这个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天上也不需要再有这个像有祭坛啊、灯台啊、桌子啊等等这个这些，它不需要了，它已经完成了。所以那个时候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他就好像这个会幕，神的帐幕在人间了。他不是说他那里又有一个帐幕，而是这个帐幕的整个的这个侍奉，就是神与人同在的这个已经就降临了。
OK， 那就七印七号的时候，就是还是就是
天上的圣殿在工作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被提，还有可能是在灾后提了。
就是说灾前或者灾中呢，有一部分的复活了啊，先复活了或者怎么样了，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圣徒被提了以后，地上是不是还在继续？因为那个呢，记录的真的很不容易，把它用一个时间的线，把它一个个的把它都对号入座。至少我现在还没做到这个，不知道。但是这几个大块啊，这几个大块，这么说啊，所以这个是旧约啊、新约，然后永恒，是吧？所以这个是地上的圣殿啊，这是物质的圣殿吧啊，这个是天上的圣殿啊，然后这个就无殿了，它不需要了，这是人做祭司啊，这是基督做祭司 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他再来的这一刻啊，我们被提，啊，然后呢，我们进入永生，啊，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电了。因为殿的工作啊，这个至圣所已经完全我们与神同在了嘛，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就不需要了，也就是说神的整个的救赎的工作也完成了。所以旧约呢是对新约的一个应许啊，新约是为永生的一个预备。
嗯，
这个旧约最后呢，这个新天新地它是老爷看到呢，就是经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呢，他成为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看到新天新地。
嗯，
那么他看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所以最后呢，它是一个城，这个城呢是正方形，那么是街道是金金的，墙是碧玉的啊。啊，他谈到了很多。那他同时解释到呢，这个城呢，啊，第一点，这个城呢，它天使用金纬的量这个城，它也有尺寸的。你要看这个仔细看启示录，但他又谈到了呢，这个尺寸呢就是人的尺寸，所以这一句话就非常清楚。当时我们人都身体更新而变化呢，给我们荣耀的身体跟天使一样了，就是天使的尺寸，你要适应那样的生活，因为它这个尺寸都是天使的尺寸。你仔细看这个二十一章哈，就是这个天使的尺寸就是人的尺寸，他把它放在一起谈了。所以今天我们地上的尺寸呢是用人的尺寸在量，但是到那个时候是天使的尺寸，人和天使的尺寸，我们人是合在天使的尺寸里边来谈的啊。那这个城呢，老约翰我就简单几句话说了。第一，他谈的这个城呢是什么呢，这个有十二个门，这个门上呢是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个一个门就是一个珍珠。那么这个门呢是东边三个，这个北边三个，西边三个，南边三个哈。那个门还有十二个根基，这个十二个根基写着以色列，写着这个耶稣十二个什么使徒的名字，当然没有犹大了，是马提亚代替了。那上边呢有天使来保护啊，所以就是有这个大概有十二个天使，你们看来保护哈啊，在这个最上边是天使来保护，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天使本是服役的灵。为承受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啊，这座城呢是也这个它这是没有电了，但是我们看到了以这个城的中心城的这个城的中间的地方呢有宝座，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设立，而这个宝座设立呢它是有这个一条生命河的水流出来，而这个水两边呢它有这个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那要比伊甸园要好多了。结十二样的果子，而且每样都结果子。所以一棵树它结十二样的果子，或者是讲每一个果它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这棵树上结十二样果子，和每一个果子里有十二种的养成分啊，是多么美好啊！那这两种解释都成立的啊，都成立，而且可能合为一。既是十二样果子，每一样果子里还有十二样的成分，还有什么呢？他讲到了没有日月光照。不用没有太阳和月亮光照了，再没有黑夜就是白天，而且这个里边是什么呢？是我们说到大家都坐在无花果这个大概是这个树下哈，这个叶子能医治万民，或是换句话，在这个新天新地中没有民族的隔阂了。今天我们有民族隔阂的，你和说英语的，你和说德语的、俄语的和什么，你不能完全进入到那里的，有民族隔阂。但是这个叶子医治万民，就是没有隔阂了。他用这个一种解释啊，我是讲一种解释啊。这个美国一个牧师解释哈，他很有名，这个讲启示录的，就是没有隔阂里边，我们都合而为一了，在主里啊。今天有隔阂，懂吗？啊，然后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你看他讲的，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有耶和华就是上帝和主耶稣要永远做光照我们，没有不用日夜光照了，没有黑夜了啊，这个耶和华亲自光照我们啊，这个非常美好。我们可以仔细看这个二十二章哈，包括21章22章都有，老约翰都要在给他启示这个天使面前下拜，他就说千万不可啊，我们都是做和你一样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啊。敬拜神，所以天使不受敬拜的啊， 对，撒旦就是堕落天使，他要人敬拜，是非常邪恶的啊。那另外一点讲到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就是刚才我们姐妹谈到了哈，启示录章讲到，刚才张牧师也念到了后一半部，前一半部讲的就讲到什么呢？有声音吩咐，天上来声音吩咐约翰说，你要拿着什么，拿着苇子当尺，把电和坛量一量，啊，把神的电和坛量一量，啊，这个只是这个外院不用量，那是留给什么呢？外邦人的，因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就是3年半，就是大灾难后3年半，所以是有。那个时候殿是会啊，根据我的理解是殿是建立了，但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后书，那会成为敌基督的殿，他要坐在那里边称神了啊，这个是一个发展。结果耶稣基督要来，用他什么呢？用他口中的气灭掉他，用他降临的荣光来什么呢？废掉他啊！主耶稣降临啊！当然这之前有个哈米基顿大战，他要率领这个这个世间的清撒旦的，就是也叫撒旦大军倾巢而出，要和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及他带领的天兵、天上的万军都跟随他。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哈，他们都骑着白马跟随他，又白又洁，身穿细麻衣啊。那他这个主耶稣从天降临，他身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啊之主啊，他这个要灭掉他啊，这个非常的清楚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殿啊，在圣经中根据我的读经啊，是这样来进展的啊，到最后就没有了啊。但这里有千禧年中，我认为呢，这个殿拿掉以后，就是说敌基督这个殿，就是以色列人后来建了这个殿，成为敌基督的殿以后呢，主耶稣降临以后带来千禧年国度中，似乎但以西结书所写那个殿，就在有主耶稣亲自建的。那这个殿呢，啊，就是以西结所描述的啊。当然这是我的一些看见啊，谢谢大家啊，直接的。
感谢主，谢谢王通弟兄分享，谢谢牧师分享。这一天离我们很近啊，所以
是啊，
盼望着。
这个我们今天听的是要注目以色列啊和他的历史。这是神做工的时间表，这些是如此之真实啊。这个虽然对于未来的这个进展呢，我们还不是十分太熟悉啊。我个人，我不是说对这些东西没兴趣，因为这个我自己感觉呢，就是未来的事情还不显明的时候，我先不花太多的时间在那里啊。这个把现在过去和现在的事儿先把它弄明白，把握好今天啊，然后明天它必定会应验的。所以呢，我个人来说呢，在这些方面上也是亏欠吧啊，真的是花的功夫不够。好，今天晚上的时间差不多了，10:10，弟兄姊妹抓紧啊，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感动分享了？那么这些经文呢，不容易，因为牵扯的背景啊信息挺多的，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一边我们要听啊，有点印象，然后呢就是回去要读啊，圣经没有别的办法啊，这个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24小时，有颗脑袋啊。所以呢，尽我们的力量，多读圣经。神学不懂没有关系啊，圣经不懂可是麻烦了啊，因为将来神要审判我们，不是根据任何一个宗派的神学，而是根据他启示给我们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抓住问题的重点。好了，那我们就晚安啊。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有青年团契。星期五上午我们就开始啊，王通弟兄为我们所带来的以色列历史的学习，请弟兄姊妹做好准备。好，晚安。
谢谢。
晚安。